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1957年的下半年，我们这些分散个体户终于走上了正规，成立了正式的鞍山市曲艺团，由政府派了专职干部负责领导，我们真正走上了团体的道路，心里头挺高兴。头一件大事啊，是评定工资，这关系着每个人的利益，所以消息传来，所有的演员都提心吊胆，都希望评高级别，都希望得到高工资，我也不例外啊。我跟王权贵每天在家里就商量着，咱能评成几级呀？挣多少钱呢？不清楚。过去呢，有能耐的人，没能耐的人，挣了钱往自个儿兜里揣。现在走上集体了，钱得交给公家，所以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。评定工资开始了，争的是热火朝天，互不相让啊。大概争了2个多月，结果出来了，我被评为鞍山市曲艺团第五级演员，每个月的工资是84块钱。我老伴王权贵被评为四级演员，每个月的工资是98元。我们俩听完了之后，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心里头不服啊。尤其是我回到家里是牢骚满腹，因为什么呢？在个体的时候，我挣钱是可以说名列前茅，没有几个能超过我去。我挣那么多的钱，每个月才给我84，这也太少了。这84块钱不够我过去3天挣的。不服不忿呐。但又一想，我说书才几年呢，资历太浅。领导说得好，你前途无量，将来干得好，工资还可能往上调。所以多少得到点平衡。我心里不满意呢，脸上不能带出来，只有业余的时候跟朋友们发发牢骚，出出怨气。我老伴儿则不同，按他的水平和资历，应该评到111.5块，属于3级。由于他这个人呢特犟，找死卯，说直理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因此给他压低了1级，挣到98块钱。他没有忍耐性啊，天天骂大街，是天天发牢骚，他也不正经演出，3天打鱼2天晒网。那阵因为走上正路了，一切都有规矩的，你耽误1天就扣你1天工资。我还记得他从评定工资那天开始就没开过满支，有时候1个月就开20-30块钱，可我们家里的消费却有增无减。当时王权贵的舅父舅母表弟表妹都住到我们家，我把我老奶奶也接来了，家里头还有保姆，每个月的开支甚大，入不敷出，怎么办呢？好在过去我大红大紫的时候剩了不少的钱，每个月往里的添补，维持着生活。半年之后，我老伴儿急了，向领导提出申请，要求退团，可领导不批准，我老伴儿上来拧劲儿了，不批准也得批准，不给我手续，我自己走。他跟我商量，要带着孩子上江北去，哪儿给工资高就在哪里干。我有点没底呀，我就劝他千万办事要三思后行，可说什么也劝不了他。终于王权贵带着孩子离家出走，上哪去了他也真能干，一口气到了内蒙古的海勒尔。1个多月之后给我来了封回信，在信上写，我找到海勒尔， 海乐儿曲艺团正缺少演员，我的到来他们非常高兴。崔团长答应每个月给我开180元的工资，这儿的生活条件也比鞍山富裕，我呀就在这定居了，不回家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为这件事，鞍山曲艺团的领导三番五次的找我，王全贵上哪儿去了？他跑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没组织，没纪律。如果他要不回来，下个月粮票我们就给他掐死了。没有吃的，他怎么办？要在外头买着吃，那得花多少钱？最好劝他早点回来。因为那阵儿粮食关系，工资全掌握到领导手里头，单位要是给你卡死，你瞪眼没咒念。考虑到这些，有利也有弊。有利呢，工资多了，从98到了180元。弊处呢，在外头得买着吃啊，除去那些买粮票的钱、多花的钱之外，也所剩无几呀。但是权衡利弊，还是在外头比鞍山强。久而久之，我心也活了。我想一家成了两家，诸多不便呢，干脆我也去找王全贵，反正我对这工资我也不满意。就这样，我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，把家里委托朋友看管，打点简单的行装，我也赶奔了海乐儿。到了海乐儿，一家人团聚了。海乐儿曲艺团的团长姓崔呀，对我十分热情，设宴款待，在桌面上当时答应我的工资也调到180元。暂时呢，先住到简陋的房间里，将来有了条件再搬到好地方去住。我挺高兴。但是我们两个人虽然每个月挣360元，我们两口子带着一双儿女四口人，每个月的粮食也消费不少啊。那时候要买丝粮票，一斤呢是3元到4元，便宜的时候也2块多钱。有很多人倒腾粮票发了横财，我们没那能耐，就得凭着买粮票度日。每个月的花费抛出这笔支出之外，也所剩无几。我跟我老伴说，古人说的好，好汉不挣有数的钱，这不是常策，看来180也不行，还得多挣。我老伴说，这样吧，崔团长对咱不错，咱们先住些日子，将来骑着马找马。你说我千里迢迢到了海乐尔了，人家对我又不错，我能轻易的离开吗？有一段时间我安下心来认真的说书，您说邪门不？我在海乐尔也是一炮走红，收入相当可观，但是那是属于海乐尔曲艺团的钱，不是我个人的钱。好日子过了没有一个半月，鞍山市曲艺团的专职干部施团长找到海乐尔，终于把我们找着了。相见之下，施团长就劝说我们回鞍山，别跟组织闹对立，这样下去结果不好，不要闹工资，我们呢本着一个适当调整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遭到我们两口子的一致拒绝，说什么也不回去，不给涨工资绝对不回去，弄了个不欢而散。师团长是拂袖而走，把我们两个人的口粮粮食关系全都掐死了。又过了一个来月，曲艺团的业务团长张树岭又找到海乐尔，我们之间是半私半官，官他是艺人的代表，是业务团长，私我们是师叔和徒侄的关系，因此无话不谈呐。张树岭见着我就说，天方啊，你们在外头虽然挣的工资多，有什么用啊？ 抛家舍业呀，流落四乡，这个滋味可想而知。你说你们家宽房大屋的不住，背井离乡，就为多挣这点钱，犯得上吗？还是跟我回去吧，领导希望你们尽早的回去，免着犯错误。要得罪了领导，这果子不好吃啊。当时我直话直说，我说师叔啊，请您回去给我传个话，就是我这84块钱的工资不往上涨，我是绝对不回去。王全贵也说，师叔，我那98的工资不给我往上调，我也高低不回去。张树岭一听我们俩把口封的这么严，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回鞍山去送信儿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在海乐大饭店请他吃的烤牛肉，回去希望多多进美言。张树岭也走了，看来我们在外头啊也住不消停，每天都闹心，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舒服。王全贵出个主意，说这样吧，你先演出着看着孩子，我回辽宁啊，我去找地儿去，要找着好地儿，我给你回信儿，咱就搬走。我说行。王全贵真够能干的，把孩子交给我的一个人只身返回辽宁，大概半个月之后给我回了信了。我接着信一看呢，我心里乐开花了，原来王全贵在营口管辖地区田庄台打好了地了，我们有地方可以演出了。他在信上介绍说，田庄台是块风水宝地，很多人都在那儿挣了钱，咱们去了肯定错不了。我见了掌柜的了，掌柜的是热情欢迎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了。几天之后，王全贵又回到海乐尔，详细向我介绍了情况。到了9月的时候，我们亲自找到了曲艺团的崔团长，向他提出了辞行。他呀，这有点恋恋不舍呀，但是也无法挽留，设宴给我们饯行。我们收拾行囊，带着孩子，这才回到鞍山。离开好几个月了，我们那个家不错呀，开个门一看，四白落地，家具一律俱全呢。可惜很好的房子无法享受啊。我们在家住了3-4天，曲艺团的领导听说我们回来了，以看望为名到家里头，还挽留我们不要走了。我们说什么也没同意，还得走，不涨工资绝对不回来。领导扫兴而走。我们在鞍山住了3-4天，把家重新安顿安顿，托人继续看管，于是起身赶奔营口的田庄台。你看田庄台小地儿不大呀，周围大部分都是渔民。我们去的时候按阴历算，刚好过了8月15，一直到正月15，这是一大节，也是艺人的黄金季节。我老伴说早场，我说晚场，收入都不错。可是我的业务一直是直线上升，后来啊都到了爆满的程度。没到我上场呢，茶社把门就关闭了，一票难求啊。书说简短，我们在田庄台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冬天，也赚了一大笔钱。我们两个人算了算账，刨除花费之外，纯利润剩下4600元。您可听明白了，那是1962年的时候，那4600跟现在的4600没法相比呀。我是心满意足啊。接下来我们离开了田庄台，又到了沈阳的苏家屯，业务照样红火。离开苏家屯之后，我们又到了盖县，盖县也属于营口管辖，业务还是相当不错。 又赶上冬天的黄金季节，我心说还能狠狠的捞他一笔。正在我心满意足的时候，不好的消息传来了。原来有人呢，到营口文化局告了我们的状，说单田芳、王全贵是鞍山曲艺团的演员，现在跑出来单干，属于黑户。别人都挣工资，他们挣钱往兜里揣，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，要求文化局下令给他们禁演，再通知鞍山文化局的人到那去找他们。两方面这一夹攻，盖县文化局的也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找我个别谈话。他说，老单呢，你在盖县演出效果良好，群众反应相当不错，可惜呀，营口文化局不答应，你们鞍山文化局也不答应，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就得服从上级的命令啊，你不能演出了，我们只好狠下心来给你们停演呢。您瞧瞧，遇上了这么个难题，我跟王全贵一商量，我说也罢，现在女儿惠丽啊就要上学了，咱们不能因为单干为了多挣钱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呀。离家一年多了，我也有点想鞍山了，我看咱呢就回去得了。你说人家给咱停演了，咱在外头人吃马喂，喝西北风啊。王全贵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他说了，你愿意回去我不反对，我是不回去。后来鞍山曲艺团派人找到田庄台跟我进行了交谈，决定把我的工资从84元调到98元，满足你的要求，你就回来吧。王全贵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，他愿意回团就回团，他不愿意回团就拉倒。王全贵一听高兴了，嘿，我正愿意这样呢，那你愿意回去你走你的，我呀还单干我的。我一想也好，一个挣死钱的，一个在外的不挣死钱的，总比两个人在一起要活便一些，于是由我决定返回鞍山。说到这儿，我悔的肠子都青了，在我的人生漫漫征途上犯了个致命的错误，如果我坚持单干，跟着王全贵就在四外漂流，虽然受点苦，但是能避免灾难呢。正是因为我的错误决定返回鞍山，留恋我那个家庭，才赶上了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，好悬没整死。这不是错误是什么呢？当时没有觉察到。就这样，我们离开了田庄台，又返回鞍山，到家里打扫打扫卫生，安家落户，心里都挺舒畅。王全贵不属于曲艺团的人，不必去报道，我得报道去，先向书记、团长声明我回来了。书记说了，你在外头单干了一年多，负面影响太大了，你呀，象征性的得做个大会检查，承认自己有错误，然后呢，象征性的罚款800元，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。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一听还有这条件，既然回来了，不答应也得答应啊。好吧，在大会上我象征性的说了几句自我检讨，而后又扣了我800块钱的工资，我就继续上班，继续说我的新书。离开鞍山一年挂零了，回到鞍山照样红火，朋友们不断纷纷到家来看望，问我在外面怎么样，我也如实的向他们介绍了一遍。为了显示我的能耐，我还把我那存折拿出来叫他们看一看，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那些同行看了之后是赞不绝口，有的赞成我回来，有的人认为回来可惜，不如在外头接茬单干。 但是各有各的看法啊。转过年来，我女儿上了学了，王权贵在寺外单干，有时候住在鞍山，有时候一走就是几个星期，由我来维持这个家庭。回到家了，粮食关系解冻了，有吃有喝，女儿上了学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我跟我几个师兄弟后来经过研究，我们离开了茶社，又跑学校给学生们讲一些新故事，精彩的段子，深受师生的欢迎。正在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就到了1966年的六月呀，晴天一个霹雳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这场运动啊，是席卷神州大地，任何人都不能幸免。当时我干什么呢？我跟其他的同志被派到辽阳去搞四清运动，参加了四清工作队，地点是辽阳县唐家房子一带。什么叫四清呢？就是清政治、清思想、清组织、清经济。哎呀，现在总结起来，过去那时候那个运动它怎么那么多呢？平均呢，一年得搞一次，总不能叫你闲着。比方说镇压反革命啊，三反五反呐、肃反反右啊，等等等等，名目繁多，数不胜数啊。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认识，很多人也不理解，认为这跟过去的运动没有区别。哪知道这一回到鞍山，就进了龙潭虎穴。